感谢神，我们刚刚敬拜充满了神同在的恩典，在敬拜当中能够得到神的充满，感谢神。我92年开始出来牧会，我牧会的第一个教会，我去的时候可能跟各位的教会的人数差不了多少，那时候教会大人小孩加起来差不多是70-80人，所以基本上也是一个蛮小的教会，在那种情况当中也蛮适合一个初初从神学院毕业人在教会当中来磨练如何的来牧会，同时跟弟兄姊妹配搭服侍。在那个情况当中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虽然教会小，虽然所在的地方似乎比较偏远，但是呢神是非常奇妙，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将这个福音的门打开，同时也拓展神他自己的事工。我92年开始牧会，然后93年开始就是每一年带领弟兄姐妹有一个音乐的布道会，每一年呢我们就是包一部车子，队员总共就差不多不超过10个人，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时候附近宾州西维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甚至我们还去过 Virginia Beach， 基本上就到教会没有牧者的没有牧者的教会，或者是查经班没有其他牧师、没有其他教会帮忙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给予这种音乐布道。在那个年日当中呢，也是挺充实的，每次布道的时候大概都是20-30个人参加，20-30个人但是神很奇妙就借这样一种的方式呢也眺望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也用我们让这福音能够传到不同小的查经班跟教会。那更奇妙就是突然间有一个在太平洋当中的小岛叫亚在关岛南边一个很小的岛上面有一个美兰浸信会的宣教士，那他到我服侍的教会附近的一个教会，就是他可能是他的母会述职，结果他就告诉当地的教会一些的需要因为在亚的这个岛呢突然间一个台湾人来开这个成衣厂，然后呢里头的工人呢全部都是福建来的工人，那在岛上面一下班以后呢也没地方去因为岛就是一个岛小小的，他们也不懂英文，就他们就走过马路到这一家浸信会的教会去那边坐坐谈谈，然后就这样认识这位西方宣教士。那他带回来一个意象，就是说因为他不会讲中文，那这个一群的这工人谁来牧养，他就向这个教会当中谈到这方面问题。那很凑巧的，我相信也是神的带领，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那天刚好不晓得什么原因没有办法赶到教会来参加崇拜，所以就到他们家附近的教会参加崇拜，也刚好就是这个教会就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把这消息带回来到我们教会里头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每一个礼拜天都录像，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都是厚厚的那个碟那个袋子，我们就开始录像，然后呢就定期把这个逐日崇拜、逐日学教导呢就寄到亚那个岛上去。结果呢，我还从福建收到那边的人来讲说谢谢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养他们。所以你觉得神真是很奇妙，虽然教会小地点偏远但是神用各样的方法来使用我们所以我刚刚听到吴牧师带领我们敬拜我就用这个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教会大或小 神都有他美意，而且都会用我们啊，只盼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触角伸开啊，看看神怎么带领啊我们的教会。所以求神也赐福我们康州每一个教会啊，每一个这样的聚会一定要来。但是呢，不止这样的聚会，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各样的场合，能够来服侍周遭神给我们开的门，让这福音能够继续传开。今天想要跟他谈这个等候与奖赏啊，等候与奖赏。我在第一堂的时候提到说，我有三个孩子，那老大已经27岁，最小的19岁。在两年前，当他这小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答应他给他买一台的笔记本电脑作为他的毕业礼物。那刚好那时候有广告出来，正是减价的笔记本电脑。但是这个年轻人，我的小儿子，做事嘛，他拖拖拉拉的，结果呢，他就错过了这减价日期，结果呢，就买不到这减价笔记本，让他觉得十分的懊恼，他垂头丧气。不过感谢神，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又有另外一个特价的这广告出来，这一次他就学了功课，立刻啊就上网去购买，得到他现在还在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我相信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等候、期望、失望，等候、期望、失望。虽然事情的结果不见得都会照着我们的期望来成就，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跟行为，这是最重要，因为这些的事情终将要决定我们日后的奖赏。也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所学的宝贵的功课，怎么来保守我们的心。那我的儿子假如没学到这功课，没有买到减价笔记本的电脑，我相信他也学到这功课以后做事呢，不敢再随意的拖拖拉拉，这未尝不是给他一个很好的奖赏。那我们今天将要继续来看旧约当中的约瑟。我们知道他在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恶待，甚至被出卖，被迫离家，然后到埃及地作为人家的奴隶。好不容易约瑟在主人家里头被提拔成为管家，但是又遭到祖母的诬告，以至于被关进监牢里头，似乎重获自由之身的日子遥遥无期。在他身上我们看见这些的苦情，哪些的苦情呢？那就是在家庭当中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在环境当中遭受不自由的限制，在关系里头遭受不真实的控告。那这种情况，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是你现在所正在处的环境里头，或多或少都能够认同约瑟那个时候的感受，因为我们曾经或是正在承受这种的困难，而等候困难解决似乎好像也是遥遥无期，可不是吗？困难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对基督徒的你跟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困难。在等候主作为的时候，在我们脱离困难之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跟行为应当是如何呢？让我们继续从约瑟的身上来学习他的榜样，好得着与他一样的奖赏，好吧？让我们先来读一段在创世纪第4章1到8节的经文。创世纪4章1到8节的经文，让我们首先来熟悉这段经文，好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来。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两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那个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的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们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一样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 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耶稣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在经文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约瑟虽然在监狱里头，他仍然服侍人，仍然做事。首先我们要操练，就像约瑟一样，在等候主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警醒的侍奉主。在等候在主里头得到了奖赏之前，我们仍然要服侍我们的神。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当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因为得罪法老而进入监狱，并且在监狱里头的有一段时间。那在这时候，已经在监狱里的约瑟呢，就伺候他们。约瑟并不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落难就轻看他们，甚至欺负他们。我不晓得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服兵役的时候，我们都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老鸟会欺负菜鸟，老鸟会欺负菜鸟。意思就是说，你刚刚进入服兵役的人，这些新兵呢被称为菜鸟，然后会被老兵呢被称为老鸟呢来整来欺负，要这个新兵替老兵做事情呢，然后要新兵处处的敬重老兵呢等等，反正呢老兵就是要整这个新的兵。那这种现象在监狱头呢更是明显，更是明显。新进的囚犯就得服侍呢已经待在囚犯里头的监狱里头的囚犯。但是让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约瑟这个人，在监狱头约瑟并没有这样对待这刚刚进入监狱的这两个人，而且在监狱当中约瑟关心他们，关心他们，他一早就看出他们两个人有愁容的样子，可见他非常细腻关心人。然后呢，约瑟就主动的来询问这两个人酒政跟膳长，想要了解他们愁苦的缘由，为什么？为什么在落难当中受冤屈的约瑟还能够关心人呢？甚至还能够服侍人呢？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在受困难的时候，他对他自己不自怨、不自哀，也不自怜。同时呢，他对那些遭难的人也不苛刻，也不挑剔他们。那这种心态正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等候主来解决问题之前，我们要警醒来侍奉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这种心态，那就是我们不自怜，也不苛刻来挑剔别人。假如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等候主为我们开出道路，但是却是自哀自怜，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那么周遭即使有千百个愁容的人，我们也是视若无睹。或是更糟糕，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周遭的人，周遭的事情都不顺眼，凡事呢就用苛刻刻薄的眼光来批评，来恶待他们，遇见同受患难的人就以他们为出气筒，百般的刁难，心态上就会有着这种心态，就是我没有得着，你也休想得着。那这种心态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一谈到这种心态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下旧约当中有一个王，这王就是有这种心态，我没有得着，你也休想得着。这王叫做辛利，辛利，他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君王，他谋杀了他的王以拉，然后篡了他的位。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18节。当他篡位以后，这个以拉的王的这个将军暗吏呢，就从那个他所屯兵的地方就开始攻打王宫德萨。然后呢，他即将要把德萨攻破的时候，这希利看到城墙即将要破，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进入王宫里面，然后呢放火把皇宫给烧了，他自己呢也自焚而死。他做王仅仅七天而已，但是他的心态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心态，他把皇宫给毁了，意思就是说我得不着，你暗立你也别想得着。那这种心态在今天也有不少的人用这种心态来面对他所面对的困难，我得不着，我也要使你得不着。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种困难，以至于造成人际之间更多复杂麻烦的问题。但是约瑟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他并不是这样做。约瑟他不自怜，也不苛责别人，他在等候神的作为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警醒侍奉主。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所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做的事情。在那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讲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不在乎我们四周的环境是如何，而是在乎我们内心是否被圣灵所管制，是否愿意靠着主而凡事都能做。我们中国人常讲说要知足常乐，中国人所讲的知足跟圣经里头所教导的知足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知足基本上是类似颜回他的生活方式，在古书雍也这本书里头谈到说颜回的情况，颜回情况是什么呢？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中国人所讲知足，意思就是说你要忍耐，你要看破红尘，你要独善其身，简单的生活可以，但是你自己自主独善其身。颜回就这样，然后就成为我们以为的真正的知足。可事实上在圣经所讲的知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所谈的绝对不是那一回事情。圣经所讲的知足是学会的秘诀，这知足是不论处丰富还是处缺乏，这个知足是都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圣经所讲的知足是能够服侍神，是主动积极的有意义的人生，不是独善其身，不是一旦是一瓢饮只要能够活着就算了可以了，不是。圣经上所讲的知足是一个有使命感有积极的一个动向，是能够依靠主然后能够竭力侍奉的一个人生，这才是真正圣经的所讲的知足。所以即使我们处在困难当中，好像这里所讲卑贱也好，缺乏也好，我们仍然要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因着这样缘故，我们深深相信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里头，我们都相信神要用你跟我。就像我刚刚所讲，不管我们教会在哪里，不管教会人数多少，我们还是相信神会用我们。上礼拜我才从广西跟西安回来，我们去广西干嘛呢？我们到广西是到瑶族的山区里头去，那瑶族是少数民族，去那里呢山沟里头住了也没有多少人，也没有多少人。那我们去的地方的县城是他们小孩子高中要念书的地方，初中要念书的地方。他们小学学校在山区里头，但是他们一上了初中高中就要出来，然后到了县城高中里头，他们有一个口号在学校里教导，就是什么走出山区。因为山区很苦，每个人就是一亩半的田地， 然后广西你都知道是 Custer 地形，九分石头一分土。当我们在那边宣教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一句话让我们不晓得是要笑还是要哭。他讲说，当我们的脚走在泥土地上，这也是一种幸福。你听得懂吗？当我的脚走在泥土地上，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到处都是石头。种田呢，他找那个没有石头的地方种，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贫瘠。所以人们说走出山区。那我们跑到山区去干嘛？我就跟同工讲说，我们做这夕阳工业，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人他们都要出来，但是我说这里头还是有神的带领。因为既然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我们服侍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很小，很多是留守的孩子，父母都出去打工。我说我们服侍这些孩子，让他们从小不认识主，他们认识主以后，不管他们留在山区还是到平地留去，他们都是主所用的人。所以虽然是一个夕阳工业，但是他们可以结出百倍的种子出来。所以我深深的相信，不管做什么事情，神都可以用我们。即使我们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神还是可以用我们。所以我们在等候主作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不做事、不侍奉，而是持续的来侍奉主、侍奉人。那圣经头也同样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里头，特别提到那些我们曾经遇见过这个困难、伤心事情的人，在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在第四节里头告诉我们要在一切患难当中，我们的神首先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即使我们受在苦难当中，神也要用我们。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家庭，他们的负担就是来服侍那些有 Down syndrome 的孩子的父母，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也是有唐氏症这种病症，所以他就有这样负担，愿意来服侍这种病症的家庭。我们教会一共三个家庭有唐氏症的孩子，所以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他们的负担就是愿意服侍有这种困难的家庭。所以神让我们了解，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神都可以用我们。那约瑟因为经历过愁苦，经历过在监狱当中被囚，所以他就会体会别人的愁苦和别人困难。那今天你是否也曾经在困难当中？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困难，经历过伤心的事情？请记住，即使你在等候神为你开路的时候，我们的神还是会用你，还是会用你。我在86年的时候，在美国第一次失业，那次失业共经历了7个月之久。在那时候，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感谢神，神赐给我一个好妻子。在那一段困难的期间当中，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说，你怎么不去找事？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句话。相反，他是告诉我说，你要好好的灵修祷告，很属灵吧？然后说你可以好好的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我很听他的话，我每天就花时间灵修祷告。这段时间当中，我信主没多久，但是我里面因着这样缘故，神恩待我，让我能够渴慕神的话。同时呢，我也参加各样的聚会，什么聚会都参加，就是没有参加姐妹会。所以在那时候，神就用我能够来服侍许许多多人，帮人家开车，帮人家搬家，参加各样的聚会啊，做这个做那个。等到后来我找到工作以后，有几个在士班服侍的姐妹弟兄告诉我，他们告诉我的事情让我非常惊讶。 他们跟我讲说，在我失业的那七个月当中，每一个礼拜天的崇拜，他们看见我坐在左手边第二排，每个礼拜天都坐那个位置。他们每次看到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心中就很受感动跟激励，因为我并没有因为我失业就不来教会，我并没有因为我失业我就不请人家帮我祷告，我没有因为我失业我就不参加聚会。所以 他们讲说，单单我每个礼拜天坐在那第二排那左手边的位置，他们都觉得他们受到激励。是很奇妙，即使用这种很简单的动作都可以使我们来服侍神。我在这讲，你现在是否正在困难当中，在等候主的作为，或者像我以前正在失业里头，或者身体正在跟疾病抗争，或是夫妻的关系正出现紧张，或在教养儿女当中有了挑战，或是人际关系当中出现了矛盾，让我们在等待主作为的时刻当中，仍然警醒的侍奉主，像约瑟一样，我们至终会因着这些侍奉而得到奖赏。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就长了，从四章的第十二节到23节，我会让大家能够熟悉这段经文，我要很快来念一下。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因为这两个人同时做了梦，同时也跟他约瑟讲了他梦的内容。那十二节就约瑟就解他们的梦，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替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替杯在法老手中和先前做他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出我就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当善长听见这梦解得好的时候，他同样也对约瑟讲说，我在梦中看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其上的筐子有为法老烤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的食物等等。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三天，三天之后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会众臣府设摆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是酒政官复原职，他人就替杯在法老手中，但他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上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没有为他说起，让他能够出了监狱。在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约瑟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解释这两个人的梦，而且他解释也都一一的应验。但是出狱以后，这个善长被杀，九正出狱以后呢，竟然不纪念他，也忘了约瑟有2年之久。在这被人遗忘的时间当中，约瑟仍然是忍耐，仍然在忍耐当中，而且紧紧的依靠主，并不离开主。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功课，不只是我们要警醒的服侍主，同时我们也要忍耐依靠主，在主里等候，必得奖赏，但当忍耐依靠主。约瑟善待九正，帮助他了解神对他的这个带领，然而九正出狱以后得到好处以后，竟然忘记了约瑟的请求，帮助他澄清他所受的冤屈，使他能够重得自由。那九正这种忘恩呢，就成了约瑟另外一层的痛苦，哪一层的痛苦？除在家人当中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在环境当中遭受不自由的限制，在关系当中遭受不真实的控告，在这时候好像伤口当中撒了盐巴一样，在善行里头遭受不纪念的报答，别人对他忘恩负义，这种情况是何等难受。但是约瑟仍然忍耐 倚靠主。而且在经文当中，我们看不出约瑟有任何丝毫对神对人的埋怨，也没有看见约瑟赌气的离开神。我相信我们都听到一些人信了主，遇见困难，然后呢，看见困难没有好转，就开始埋怨神，甚至离开神，回头走他以前的道路。这种情况我们常常看到，但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在两年当中被人家遗忘的，他仍然还是紧紧的依靠着，他并没有埋怨，也没有离开神。忍耐是什么？就是不埋怨。依靠神是什么？就是不离开神。在整个等候当中，我们心常常会充满焦虑，会充满不满，以至于我们会埋怨神，或者是会离开神。但是最有效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这些的网罗和苦恼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不会改变，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那希伯来书第十章35-36节更是对那些在愁苦当中人，在苦难当中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应许的安慰。因为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长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心望的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在这里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这样应许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认识一个长辈，她的丈夫已经离开世上多年，但是因为他们婚姻呢并不美满，彼此之间有许多伤害。结果虽然丈夫已经离开了多年，她心中仍然充满苦毒，导致她每一次跟儿女谈话的时候总是要数算丈夫的不是。因此这种情况似乎她好像是为苦毒而活的，继续在这种痛苦当中得不着自由释放。其实英文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讲说 Sorrow looks back, Worry looks around, And faith looks up and forward. 就是忧伤看背后的事情，担心呢看四周，而信心是看上面，而且是看前面。假如我们若是单单看后面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我们不能够改变，只要我们一直的看后面的事情，我们的路走不下去，太痛苦。假如若是单看四周的事情，很多的忧虑，那我们的路也不敢走。神要我们的就是看上面，看前面，看神，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迈步前行。约瑟可以不埋怨不离开神，是因为他等候时候的信心。他的信心不在于纠正弟兄姐妹，他信心不在于人，而是在于神。因此约瑟相信神必定有他的理由，使他仍然在监狱当中，他深深的相信神有美意。事实上事后来看也的确是这样，假如因为纠正到法老面前去为他说情的话，然后法老假如释放了约瑟的话，那约瑟充其量不过是又成为纠正家的一个奴隶罢了，从波利法家的管家奴隶，然后变成纠正家的奴隶罢了，而不是将来我们所了解的神给他特别的带领成为埃及的首相。约瑟相信神有美意，那我们呢，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也应当相信神有美意。在忍耐依靠主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出路，一定会让我们得着他所应许的奖赏。 有句话讲说，除非你能够在五天当中创造整个宇宙，否则给神忠告将不是一个好主意。除非你能够在五天当中创造这个宇宙，否则你要给神一个忠告，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 Unless you can create the whole universe in 5 days, otherwise it's not a good idea to give advice to God. 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智慧的神，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是何其的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他，是他后来偿还呢？没有，因为神比万有都大，神创造了万有，神是最聪明，神是最有智慧。在前几个礼拜，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学生聚会，那个学生在领会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让我觉得莞尔一笑，因为他带领的诗歌是 God is awesome God, awesome God。 他讲什么？他讲神是超棒的。哇，我觉得这句话真好，神是超棒的。感谢神，我们神的确是超棒的神，他是最有智慧的。我们的神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约瑟当时候得自由以当时得自由的时候未到，但后来神的时间到，神就使约瑟从狱坑 pit 然后直接升到皇宫 palace。 神使他得以高举，所以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应当忍耐以靠主，让我们能够在这等候的时候，我们信心一点一点的操练，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因为这种信心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在危难的时候，危难之前，危难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操练，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平常操练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在阿拉斯加迷路是在秋天的时候交配的时候，那公麋鹿都会彼此呢来争这个自己的地盘，往往两只公麋鹿就会用脚头上那硕大的脚，然后彼此使劲的互相撞击，直到一方他的脚折断。那这种争斗的胜负呢，其实不是在秋天，争斗的胜负其实决定在春天跟夏天，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所吃的草多少就决定他们的胜跟负。吃的草越多，他的脚就越大越坚硬，吃的草越少，他的脚就小而且是柔软的。这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同样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训练操练对主的信心，不要等到危难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开始来寻求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平顺的时候就能够来数算神的恩典，遇有一些小挫折的时候，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照着神的话来处理各样的事情，然后等到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约瑟一样。前面我讲了四月七个月的时间，在四月当中让我学习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就是谁是 boss, 谁是我的上司老板。因为在四月那七个月当中呢，我使劲的发 resume, 在那时候没有什么 LinkedIn 啊或什么，所以必须要你去邮寄你的履历表。那我们这个行业呢，可以带着我们所画的图直接 walk in 到这个建筑师事务所，把你的作品给他看，然后盼望能够拿到这个工作。所以在那时候我也几乎每一天都去做这些事情，但神就是没有给我任何的机会。不是我人力不好，神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但在这七个月当中只有一次 contract 暂时的工作，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也很高兴，至少能够不无少补的拿到一点工资了。当这一个月完了之后，这个老板就叫我过去，他说 Young, 因为他们不会发我的中文名字，非常一样的。我们很喜欢你，你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budget， 没有预算，所以只好请你走路。那我也了解，因为本来就讲一个月的 contract， 所以到了时间就走。但是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同一个老板又找我回来，他说 ：“Yeah， we like you， 我们喜欢你。You are doing good， 你做得很好。现在我们要给你一个 permanent 的工作。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同样的一个人，同样讲两句话，你很好，你做得很好，我们喜欢你。但是前面这句话可以让我失掉工作，后面这句话同样的话可以让我得到工作。所以让我了解，真正的老板不是这个人，而是我的神，他要给我就给我，他不给我他就不给我。也因为这样缘故，让我可以在后来在考虑我要放下我工作走向全世界道路的时候，因为有前面的经历跟操练所得来的信心，所以我知道是我的神，是我的神负责，不是我能够找不到工作，是我的神负责这经济当中的需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等候主作为的之前，我们仍然忍耐依靠主，深深的相信主他有美意，让我们不埋怨也不离开神。最后我们要来读下一段的经文，就在41章25到36节，同样也是比较长的经文，我们很快看一下。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因为在这时候因着法老自己也做了梦，梦到七个穗子长得满满，七个穗子又干又黄了，然后把前面七个给吃掉。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梦同样也是七头非常丰满的母牛，然后后来七头又干又扁的母牛把前面七头给吃了，然后找不到解梦的人，结果让酒店想起了两年前为他解梦的约瑟，所以他们就把约瑟叫来，然后约瑟就对法老说这些话。法老梦乃是一个生意家，所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七年，都是七个荒唐。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来的饥荒甚大，越不觉得先前的丰收。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约瑟在整个等候过程里头，其实神才是真正的施恩者，不是其他人，也不是约瑟。约瑟不过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因为梦中启示是神，而能够解释梦的智慧也是出于神，所以绝对施恩的人乃是在于神。可贵的是约瑟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一切能力跟智慧都是出于神，所以约瑟才可能在创世纪40章第8节讲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在41章16节讲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在41章25节讲到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41章28节也讲到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41章32节神命令这事，而且速速要成就。 这件事情约瑟都没有把自己放在上面，他抬举神，他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那这种美好的灵命是我们所要，也就是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像约瑟一样凡事荣耀神。在诸位等候必得奖赏，但是我们必须要操练的功课，那就凡事荣耀神，凡事荣耀神。约瑟对波提法也好，对酒政也好，对膳长也好，对法老也好，他都是同样的态度，他不骄傲也不行诡诈，他完全是荣耀神，不抬举自己，不窃取神的荣耀。那这是我们每一个敬畏神的人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荣耀神呢？那就是我们不骄傲也不诡诈。再次讲，在一切的事情当中，约瑟没有窃取神的荣耀，他知道圣经今天教导我们的话。虽然那时候他没有圣经，他知道这个属灵的原则。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类似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到三十节所讲，我们今天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保护神，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的，夸口当指的主夸口。我们有哪样东西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既然是领受，有什么好夸口的？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讲的经文，在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哪一件事情不是领受？我们长得英俊，长得漂亮，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吗？有哪一件事情不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即使我们可以侍奉神，有好的歌喉，有好的这解经的能力，有好的带领治理的智慧，这些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必须像约瑟一样，在他有这样的智慧解闷这件事情当中，他不自夸，他不骄傲，倒将一切的事情、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觉得让我最觉得宝贵的就是约瑟在这整件事情当中，他没有诡诈，他知道这奥秘的知识，他并不以这个成为一个要挟来跟法老讨价还价。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去找工作的时候先要谈条件，你要给我多少，然后才告诉你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约瑟没有这样，约瑟没有讲说你先跟我谈条件，我哥跟你谈条件，你先把我放出来，送我一栋房子，给我年薪500万，然后我才告诉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约瑟没有，他没有跟法老谈条件，相反，约瑟看这个机会不是一个面试，不是一个交易，不是一个谈判，而是一个荣耀神、见证神、侍奉神。这差别在这里。对法老来讲，对约瑟来讲，两个人看法是不一样。对约瑟来讲，这不是一个面试，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约瑟一点都不惧怕法老是否会善待他，是不是会放他出监狱，他不在乎。所以他可以解释这个梦，也可以把解决荒年的方法在法老面前完全的敞开，完全的成名，一点都不保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机会，让他荣耀神。为什么约瑟这样做？因为他的安全感不是在法老身上，不是在酒政身上，不是在波利法身上，他的安全感是在神的身上。约瑟深深相信神必定会负责他未来的需要，必会负责他到底。今天有很多年纪大的人， 我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而去。有很多年纪大人，安全感是建立在儿女的身上，这带给儿女许多压力跟痛苦，也造成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矛盾。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那里，我们儿女看出来之后，他才会甘心的善待你跟我。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在我们儿女，而是在神。我们神一定会负责你跟我到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可以非常的和谐。这就是十字架道理。十字架道理就是你必须要先把中间的支柱立起来，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和谐以后，你跟人的关系就可以和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深深相信神会负责我们的道理。正是因为约瑟的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导致他的言行举止就彰显出人们所羡慕所敬佩的诚实、坦白、直截了当、无私无保留、忠诚这些特质。因为这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上，才可能有这些特质出来。否则你永远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师父总要保留一招啊，免得呢弟子怎么样取代了我。所以我们也常常提醒，特别是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安全感不是在长智慧，我们安全感是在神上。各位也是一样，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安全感不是你的上司，而是在我们的神。你的安全感不是在你的 401k， 而是在我们的神。你的安全感不是你存款有多少，而是在你的神。你的安全感不是你拥有几栋房子，而是在你的神。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令人敬佩的特质。那这种特性正是吸引了法老的注意力，以至于法老下了这样的结论，讲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够找得到呢？除了这样的人，我们还会找到谁呢？所以说谁会蒙福？是愿意信靠神的人会蒙福。结果法老就抬举了约瑟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为法老来治理全地。那神奇妙的借着法老赐福给予奖赏给约瑟。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你跟我都非常羡慕约瑟那美好的灵命和美好的奖赏。我们也当操练类似这样美好的生命特质，在等候主作为的时候，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有一段经文非常的鼓励我们，那就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到十一节。我盼望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让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我们一起来念下来。那赐诸般恩惠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力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的苦难，神讲说是暂时，而且他一定要亲自的，不是派个人，而是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赐力量给我们，因为他不甘心他儿女受苦，他要把各样的荣耀、美好的生命赐给我们。生物学家偶尔观察一只蚂蚁扛着一根稻草，当这蚂蚁遇见一个长的裂缝过不去的时候，看见这蚂蚁 在裂缝旁边走来走去。突然间，玛利亚把杯子的稻草丢在这裂缝上，就这根稻草就成为一个桥梁，让玛利亚可以走过去，走过他原本走过去的裂缝。这个生物学家就下一个结论 ：The burden becomes the bridge. The burden becomes the bridge. 重担成为桥梁。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也会遇见许许多多过不去的裂缝，过不去的难关。但是我们的神可以使我们重担成为渡过难关的桥梁。所以当我们在等候主作为的时候，我们凡事荣耀神，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既不骄傲也不行诡诈，相反我们深信神必定会为我们负责到底。约瑟被祖母诬告而落难在监狱当中，被囚在遗忘而先剩在智库里。约瑟虽然看不见神，但是深深的相信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荆棘。神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困境，所走的道路，当他试炼你之后，你必定如同荆棘一般的宝贵。约瑟相信，在他等候神做的时候，神必会用他，神也必有美意，神也会为他负责到底。当然在主里头等候，我们不一定都会像约瑟一样得着那世上的荣华富贵权势等等，但是保证是神必定使我们生命得以被塑造成为荆棘更宝贵的生命。这是神他自己的美意，也是他的应许。感谢神，在我四月那七个月当中，我学了许多功课。刚提到荆棘当中，深深的相信神是我的上师以外，也让我了解到神的呼召。在那段时间当中，我有机会参加餐馆团契。那时候我们的教会餐馆团契是在礼拜一晚上12点钟参加聚会。我那时候信主没多久，凭着一腔热血去参加，然后神也用我，让我有机会能够传福音，也看到福音的果效。那些餐馆工作人员愿意信主，说聚完会以后都是从1:30、2点左右，然后开着车回家，路上没有车，那种感觉很特别。他没有车子的时候开着车，但心中却非常兴奋，因为看见人们信得住，人们信得住。同在四月那一年，也是我们那个教会第一次办宣道年会、拆船年会。那时候第一位讲员就是周祖培牧师，他已经回到天家，他也是为我证婚的牧师。他第一次参加来我们教会来举办这个拆船年会。那我因为是没事，而且我又是学建筑设计，所以教会就要我画海报，办各种海报。所以我就开始搞这些海报，这些拆船年会的这些海报。其中我选了香港在那是有600万人，然后有多少6%左右7%左右的基督徒。然后呢，我就帮旁边就写了一个字眼，就启示录第2章里头说讲，若有人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入火湖里。我每个礼拜换这个海报，但是那一句话没有换。若有人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入火湖里。这句话就成为我每一次在做海报的时候一直对我讲话，让我觉得福音的负担、灵魂的负担在我心里。所以在那一次第一次的拆船年会当中，我就愿意奉献给神使用。感谢神， 借着这件事情，借着我对钱财当中的忧虑被神所拿掉，以至于我可以走向这条道路。现在回想起来，已经走了27年，在这27年当中，神没有亏待过一次。虽然物质方面不是很富有，但是确实够用。神的恩典是奇妙，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负责到底的神，他的恩典不只够用，而且是丰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和困难，在等候主作为的时候，让我们用信心来等候他，因为他必以丰盛的恩典来对待我们，来奖赏我们。好吧，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你对我的爱。爱我们，甚至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你既然把他舍了，你岂不该也把万物同样的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行走在这个地上会有困难，会有挑战， 带出生相信你会负责我们到底。因为从约瑟身上我们看见你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神，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高举你、尊重你、抬举你的时候，你照样也会在你合适的时间，在你的全能的智慧当中，也照样会高举我们、抬举我们、荣耀我们。我们谢谢，但求主你用这些的信息来安慰每一位现在人处在困难挑战当中的人，使我们能够得着鼓励跟安慰，因为你爱我们，你必爱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各位请坐。Thank you.